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到34节。我想这段经文呢，我们很多人肯定都读过很多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一起温故而知新啊，再来继续来读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就是仆人才干的比喻，第14节到第30节。下面我来读啊，马太福音25章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着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来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再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第22节，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仁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的银子埋葬在地下，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我们就是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恭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请你自己来恩膏我们在这儿坐的每一位，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主啊，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同得造就，让说的清清楚楚，让听的也能听得明明白白，并且让我们可以愿意照你所传给我们的来去做去行。主啊，恭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呢，我想呢，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读过了啊。一般来说，我们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圣经的时候，首先就读的马太福音，而且我们会很快很容易去读到这段经文。刚才呢，我们大家一起读了一遍，对吧？这里面说了一个故事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这是耶稣他自己亲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什么呢？说一个主人呢，他有3个仆人。当他有一天他这个主人要离开家的时候，他把他的3个仆人都叫来，注意啊，按照不同的才干给他们3个人不同的钱，一个给了3000，对吧？一个给了5000，第二个给了3000，第三个给了1000。奇怪，主人也没说什么话，就把钱给了他们，然后这个主人就走了。左右这3个仆人呢，都做了不同的事情啊。第一个仆人呢，拿5000，这个呢，他就拿了主人给他的这个仆人拿了这5000块钱啊，又去赚了5000。 另外一个呢拿两千，那个也拿到了两千了，又赚了两千。拿一千这个呢，注意啊，他是害怕，他说主啊，我怕把你那个钱好像给糟蹋了。他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没有地方，就种庄稼的地方需要收割，明白的意思吧？没有种的地方需要去收东西，我就没法去做生意了。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地方啊，这个庄稼种好了就要去到那去收割。大家注意啊，这个二十四节就说这个意思。所以呢我没办法去做生意，好像所以那个钱呢我不知道该怎么用。另外呢也没有什么地方啊，没有，就是说这个撒的地方需要去聚敛，就是没有什么地方我需要去种东西，所以呢这个钱呢我就没办法用。所以我为了保险起见，我就把你那个钱、啊、埋在地下，所以将来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哎，原封不动的交给主人。果不其然，过一段时间这个主人真的回来了，以后呢把三千第一个仆人，把原来主人说给他的钱以及他赚来的钱全部拿在主人的面前，主人就非常高兴，说你是又忠心啊，是个良善的仆人，我要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去做。第二个仆人同样，他也得到了主人同样的赏赐，同样的话语。而第三个仆人呢，就把他的那个钱放在地下，这个结果被主人去责备，是吧？这就是第二，把他那个一千块钱还给他拿过来，然后又给了第一个仆人。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用的这样一个比喻。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读这个比喻，我们来看看，就是到底耶稣在通过这样一个比喻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属灵上的意义，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有所收获。在这里啊，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如果是在经济学里面啊，就现代的经济学里面常常谈到有一个叫马太效应，哎，不是，是不是马太效应？马太效应，这个马太效应啊，就是从这个比喻里面来的。在哪一节经文呢？就是第二十九节啊，耶稣说了，他用那个比喻，不是耶稣啊，就是这个主人说了，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就是这句话，现在在一些搞经济学的一些人呢，把它拿出来以后呢，就一些发展以后，就现在的谈了很多一种叫马太效应。尤其是你现在在中国，你要看到很多中国的新闻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很多人就说中国，在中国这个马太效应啊，就是说这个表现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越有钱的人就会变得越富有，越穷的人他会变得越没钱。这就是马太效应。为什么说马太效应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这个话追溯出来，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通过耶稣说这个比喻给大家讲出来的。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讲呢，不是说要这个例子我们来讲马太福音啊，也不是来讲这个马太效应啊，我们不是讲耶稣在这儿，不是说让大家真的去拿着这个钱啊到外边去做生意啊，怎么样去赚更多的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想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在我们从属灵的角度上来看，耶稣基督用这个例子给我们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啊。第一个，我个人认为啊，我今天在这里我只是分享我对这一段比喻的理解啊，我下面有谈几点体会啊，或者几点理解。第一点呢，我想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他告诉了我们人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我想我们最近的查经班也好，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那个顺林餐馆的那个查经班，还有你们青年团契，都在查罗马书，对吧？罗马书上告诉我们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因信称义，对吧？因信称义的思想就是说，人从始祖从我们诞一离开母腹，我们都是罪人，对吧？人天下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靠自己没法拯救，所以我们靠谁呢？只有靠耶稣基督。我们通过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并且 第三日复活，我们可以借着这样一个信，我们可以在父的面前可以算为我们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谈一个什么呢？要谈一个，就是说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人和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然我们如果看罗马书，我们可以看到啊，包括在新约里面有很多书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和神的关系它不是一层的关系。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个比喻，它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当然还有我们和上帝关系，也还有父和子的关系，儿子的关系，对吧？因为如果你信靠了耶稣基督，你相信了，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是吧？这是一种就是神儿女的这种关系啊。但是我认为在这里所讲的，通过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和神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认识这样一个关系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认清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仆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仆人的职责是什么。当我们认为我们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我们算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算为神的后嗣。如果是后嗣的话，我们这样一个身份就告诉了我们，将来我们是要得产业的，是不是这意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仆人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仆人是要，你的职责是干什么？你要侍奉你的主人的，要侍奉他。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儿谈这个关系啊，我说只谈第一个关系，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神把我们拣选出来做他的儿女，我们第一个职责，记住，我们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诗篇第119篇第91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天地都照你的安排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是不是？就这个世界上万物，不光是所有的人，所有人啊，这是物体，任何东西，包括的树木、动物，所有的都是上帝的仆役。注意啊，咱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2:16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啊，彼得前书第2:16。”所以你们虽是自由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对吧？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是自由的了。但是啊，在这里讲了彼得前书2:16，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能什么由着你的自由来遮蔽罪恶，总是做神的仆人。就是啊，我们不能由着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性质，我们是算在上帝的面前啊，我们是算神的儿女了，我们不能因此就忘记了，就由着我们的自由啊，自由意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按照我们身上说原始的那个恶，可以由着我们的性质去做，而是要总要做神的仆人，就这个意思。虽然我们是的，我们是做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我们的一个最最基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仆人，是神的管家，我们要服侍神。任何万物，我刚才说了，诗篇里面就讲万物都是神的仆役，就是如果说这个物质或者你一个人如果不是真的去服侍上帝的话，在上帝的眼里是没用的，是没有功用的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另外这个我们看到，我们查罗马书的第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吧？保罗写罗马书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是神耶稣基督的仆人，奉什么什么什么，后来说一大堆。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保罗可是怎么样，大圣徒啊，是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印象中，你看我们认为保罗哟，那是神的儿女啊，对吧？但是首先他都知道他的身份，他首先到了第一句话就是神基督的仆人，他就这样说，基督的仆人。所以说呢，在这个例子里面，我认为我们始终要把握一点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就是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管这个主人给你安排事情没有安排，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你看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主人离开家走了，他只是把这个钱给了三个人不同的钱，然后这个主人走了，并没有跟他们说你拿这个钱做什么做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好的仆人就知道该做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知道他主人的心思是什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他当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他的仆人，那我们就应该用我们的一生一世来服侍他，这才是我们做仆人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职责。如果你没有尽到这样一个职责，这个职责的话，对不起，当别人问你你是基督徒吗，你说你是的，我认为这个时候啊，你都没有很好的尽到你做仆人一个最最基本的职责。当我们连我们的身份都没搞清楚的时候，其他事情都免谈。所以不要老是标榜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你们很荣耀，确实我们是很荣耀，上帝真的是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恩赐，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来做他的儿女，看我们做的这么都不如，他都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但是我们自己确实要叩心自问，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身份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职责吗？好，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知道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点呢，我想跟大家谈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才能。因为在这里面啊，会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在这里。当我们以前去查经的时候啊，也会听到很多很多人就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不同的才能。所以不同才能就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这个主人呢给了不同的人不同的钱，看到没有？第一个给了5000，这个给了2000，这个给了1000。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才干，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例子，我们首先想到了，哟，上帝，我们常常讲啊，上帝，我们的所有都是上帝给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呀，上帝怎么不多给我点钱呢，是吧？上帝怎么给那个人100万，给那个人几十多千万，为什么你看好像给我的少了。在这里面我想在这所讲的，我们应该从属灵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从世界的角度去看，真的就是多给你多少钱。因为钱在上帝里面，上帝是不缺钱的，对吧？所以上帝在上帝眼里面，给你再多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不是为上帝所服务，而不是做真的为不是真正的做上帝的仆役的时候，这些是没用的。所以说当我们去看待这样一个才能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才能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呢，不管你是做什么，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好，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第4到第6节，看怎么说的啊。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上面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指示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所以通过这句话让我们看到恩赐是有不一样的，但是记住主人我们只有一个啊。每个人上帝给你的恩赐不一样，上帝让你在教会做不同的服事，但是我记住我们的功用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只有一位。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回去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一直把这个第十二这个更多前书第十二章啊，你可以一直读，一直读到最后19节，一直读到最后，这里面就讲了很多，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他把教会比成一个肢体，一个身体，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这个肢体里面的一部分。有人是眼，有人就是手，对吧？有人是做头，有人做腿。你要如果有时间，我们回去可以好好看看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 而且尤其是这个在第十一节啊，就这个哥林多前十二章第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照己意分给个人的。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个恩赐啊是不一样，大家是什么？确实是不一样的，是神照着个人的功用不同来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这里所讲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个才干啊，他不是讲的是什么，不是讲的真正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讲的钱得多少，财富的多少，而是讲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这个人他有讲道的恩赐，这个人他有做招待的服事恩赐，这个人有弹琴的恩赐，这个人有做儿童组织学做辅导的恩赐，等等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看清每个人所得到的恩赐，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的职分，我们有没有尽到，把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拿出来。就在这个例子，就是说，是有给5000的，有给2000的，有给1000的，是吧？当给2000这个人啊，他赚了2000块钱回来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说你怎么赚了2000，没那个5000的多啊，没有这样说。因为上帝知道你这个人的才能，所谓这个人才能就是你的能力。我给你2000，你就能承担得了；我给你多了，你可能还承担不了。你只要尽到你的职分，你有2000，你赚了2000，上帝就是喜悦的，是不是？所以上帝并不是奖赏人的时候啊，或者是责备人的时候啊，他并不是按他给的这个多少来责备的，而是看你做的实效来评，最后来做反应的。同样的，我们应该看到，真的这个恩赐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像说英国的一个老太太说中奖也中了1000多万英镑，就拿了一个人傻了，就送医院去了，就是乐极生悲啊。你看，这就是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你人呢，上帝给你的只能让你承受得了，他绝对给你的让你承受，不会给你的太多或者太少，一直让你承受不了。上帝的爱就在这个点，真的。我们常常可能想钱啊，想财富啊，真的哪一天你要生成比尔盖茨啊，一天早上一起来，哇，你的那个银行给你来个信息，像比尔盖茨那么富了，可能你真的承担不了啊，就像那个老太太一样，可能都要送医院去了，真的。这个春节联欢会里面，那个赵本山演个小品，大家看了没有？那个他就是什么，当时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是中买个那个奖。中一次，买一个奖，开始是300，后来是3000，后一次中了100万，哇，傻了，然后这个人就给他去治病嘛，就给他去做心理辅导，而最后呢，这个病人到辅导好了，病人说啊，傻，你为了感谢他，把我的钱送一半给这个医生，结果医生一听，哇，他自己晕了，这讲的就这个例子，真的，财富我们没有财富，我们真的看到啊。我们好想啊，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大的财富，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他是按照你说承受能力才给你的。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说，按照第15节就是说，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他意思就是按照你的能力，你承受不了那个能力，给你太多你不行的，给多了你也浪费。你像那个给那个1000那个人，如果他给5000那个人也是买了地啊，没用，所以上帝知道。所以我们要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上帝所给我们不同人的恩赐。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当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恩赐，你知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恩赐，那么我们来怎样来使用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当他拿到这个主人说给他的不同的钱的时候，他可以有不同的反应的。第一种反应就是好的反应，就是好仆人的做法是什么？就像第一个仆人和第二个仆人一样，把上帝把他主人说给他的钱，他拿去想，我一定要给主人要赚回来。上帝这么信，主人这么信任我， 我不这个钱不能放在那，他知道他主人的心意啊。上尽管他主人没有安排他去做什么，你看他们就这样，他知道他拿这个去赚五千过来，那个拿去赚两千过来，事实证明他是了解他主人的。为什么？因为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你看他把钱拿到主人面前的时候，主人是给了他们奖赏的，说明啥？说明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是不是？所以说这第一个关系就是这个好仆人，好仆人的反应就是他真的要把这个事情，他知道他主人的心意，所以呢他要去赚得更多。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被神所拣选做他的儿女啊，来做他的仆人，我们了解他的心意吗？他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啊，我们可以每个人可以想象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冷冷静静的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恩赐发挥出来，在教会里面啊，在传他的福音上面，我们把它使用出来。如果你使用出来了，你就是好仆人，就是第一类反应，就是像这个仆人里面第一个和第二个。另外一个不好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像这个第三个，就是拿一千块钱这个仆人一样的，他首先想的，他不是想把这个仆人的东西怎么去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他想的是什么？实际上他是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害怕，所以他才把银子，第二十四节就说，第二十五节说，我就害怕去把你的银子就埋葬在地里。为啥？他怕这一千块钱要丢了怎么办呢？丢了到时候主人他到时候回来指责我，我给你一千块钱，他怎么搞丢了？第一个，他不相信，他还不相信他的能力，他还不相信他的主人所给他的恩赐，所以他就把他埋起来了。这个人还算好，但这个主人还是指责他了啊。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一种呢，好像还不算是特别坏的一种啊。就现在我们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有这样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对吧？可能他很看清自己。其实，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贝的，所以他就把他的恩赐没有发挥出来。将来我们在见耶稣的那一天，真的上帝就会要给我们来算上这个银子。第三种，这个里面没有讲啊，但是如果说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中，可能是经常会有的第三种仆人。第三种仆人是啥？他不是看我拿了多少钱，明白吧？比如说第二个仆人，他会想到首先看到什么？哎呀，这仆人怎么只给我两千呢？他为什么给那第一个人给了五千呢？知道吧？就是这些仆人，他所看到的不是主人所给他的是多少，他不是看他自己兜里多少，他是看别人兜里多少。这是一类仆人。而这类仆人其实在这个例子没有讲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很多这样的人的。我们常常不是看到不会为我们所拥有的感到感恩喜乐，我们常常是看到别人兜里有多少，知道吗？而第一个人，比如他拿五千的，他有一种感觉啊，哎呀，他很高兴啊，你看我这三个仆人里面我得的最多，肯定主人对我好啊，他该骄傲了，自满了，懂吗？这也是一种反应啊。而拿两千这个人呢，他不是跟那个拿一千的比，他是跟拿五千的比，他怎么拿的比我多啊？凭什么呀？然后这三个人呢，就在这里吵，最后三个可能会打起来，知道吗？这个例子很好，耶稣没指我们，把这个他在这里面他自己讲了，这三个人里面他是讲了第一种、第二种。但他没给我们比喻出第三种来，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当我们去看这个例子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第三种例子。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是做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做神的儿女啊，上帝为什么给他的恩赐给我的不一样啊？是不是？为什么他那去弹琴，我在那就要去带儿童组织学呢？我还听不成道，对吧？每次一带那个小孩在那一喊一叫，我还去哄他们呢，我费多大的功夫啊？他不是看到上帝给你的有这个恩赐，你带，你要叫别人带他带不好，他 他看的不是这个，他看的是哟，他一弹琴多好，你看，坐在那里啊，还很欣赏，是不是？真的，我们会这样子。我们常常在教会里，为什么会常常看到弟兄姊妹们其他人的？不是，我们不是为你的弟兄姊妹也有另外一个恩赐，你感恩，而是常常感恩。我为什么给他比啊？我为什么我不能做他那个？必须是我做这个，而他不能做我这个，知道吗？常常会是这样的。当你做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像我自己，我是不能弹琴的。真的，当五样在那里去弹，他弹得很好，他可以随时往那一坐，不用准备，把歌谱给他，他就能弹。我们在真的现场感恩的。如果五样不在这儿，上个星期大家知道吗？上个星期我们就没弹琴的。感谢主，我们的、这个摩西弟兄他自己上，哎，拿了纸上去在那边，哎，反正但弹得没他好啊。但是我们很感恩的，那听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那个唱起来就是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恩。真的，我们这个例子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看到我们三个仆人啊，上帝不是他的主人都给不同的人，你看都有不同的钱，然后你如果有能力的话，你都可以去发挥。五千人你可以用五千人，你这个能力大，上帝不是他主人给他的，他能力大，他也可以赚五千来。你有一千你也可以赚一千回来嘛，对吧？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你得到了什么，从你主人的得到，而且这个主人是给你的，是白白给你的。上帝不是他这个主人也没说到时候你给我还啊，要还他多少，不是这样子。同样的，上帝拣选我们做他儿女的时候怎么样，他也不是说我给你的恩赐大你都要做多少多少，他看的是心，你有没有这个心思。你如果说比如说他给你的恩赐很大是吧，那么呢你如果你有心思去来扶持他的时候，你将来做的都是就是你可能会在我们看他就是做的这样的这个收获就会大一些。真的，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才能，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可以有事情的，可以有做施惠的，可以有做信息分享的，可以有做招待的。所以这样的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以大家有时间真的可以很好很好的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就是专门就讲这个问题的，就是讲每个人在教会里面不同的肢体，你是做肢体哪一部分，你都要甘心情愿的就是做。你不要说哎呀我做这个事情好像没人看得到啊，不，上帝在看得到。上帝在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去给我们来数算我们给我们的银两，来数算你到底赚了多少银两。所以第三种啊，仆人我们做不得，我们要看我们得到了什么，而不是要看别人得了什么啊。我们要看我们的，看看我们的，要欣赏，要善用我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好，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有人也说了，哎呀，怎么说，他实际上是那个第三个仆人的一种另外一类型，就是是啊，在教会里面比如说上帝是我很愿意给上帝做事的啊，我不是不愿意做事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因为我们常常不是说嘛，我们做事要等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在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地点、上帝来做上帝的事，这不常常会这样谈的，是不是？我们的很多牧者我们也能听到，经常有这种分享，有这样的讲到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不是不敢做，我是怕做坏了。其实跟这个第三个拿一千那个人是一样的，这个一个人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啊，你看，所以我给他买起来算了，等你回来我再给你，不是第三个人吗？其实我认为啊，讲这种话的人是在给自己在找退路。如果你真的读圣经了，你说你还不知道圣人啊拣选你让你做什么，我是不相信的。今天我就给大家找几段经文。如果你以后你还在说我不知道上帝哎呀拣选我让我在教会里做什么，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让我来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你记住下面这几段经文。我们首先来看啊，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章。 最后几节经文啊，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我们今天再读一遍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大家一起读啊，都找到没有？好，我们一起读啊。耶稣进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在座的都听到这几句话了吧？我想我们都知道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来做他的儿女，我们就是要来做这个事，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传到万民，让所有人都知道。如果说你说你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传福音是没错吧？你今天你在巴士上碰到个人，对吧？你可以给他去介绍介绍，你是基督徒吗？对吧？所以说我们常常啊，我们会看着，就是平时我们在分享上常常听，我们常常会责备那些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就说他们这人很烦人的，哎呀，整天敲你的家人门呐、啊，是吧？是吧？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呐、啊，他们真的，就是有时候你不大理他，他是整天敲你的门，他只要让你接受他的单张，给你送点那个单张啊，那些信息给你。是的，咱们暂且不谈他的信仰啊，但是我真的为他们传福音这个精神感动。我上个星期我去上班，从那个地下那个道里面过去，也是有个女的，她非拉着我，我等了挤了那个赶那个62路车嘛，她你等一下，因为她是无意中碰到我一个中国人，她问你从哪来，我是中国来的，她非要找出那个，她一大包啊，她找出那个小单张是个中文的，你别挤，别挤，我很快给你找出来。这个找半天，我在那赶集，我真礼貌也不好意思走。哎，他最后真的就找出来一个给我看。所以说，你看他们这个传福音这种心智啊，确实是我们值得去我们学习。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上帝。是的，我们是应该把交给上帝。但是上帝是通过我们来做工的，大家记住啊。上帝不会是像啊2000年之前啊，像耶稣啊诞生下来了自己去做事，不是这样的。上帝是透过万事万物在做事的。当你读到这种经文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动，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心智，以后我要去传福音，对吧？尽我的所能力，我去传福音。好，如果说你认为这一段经文是指对外的啊，那么下面呢，我再给你找点经文啊，我们来看看在教会的内部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常常不是说哎呦不敢做嘛，啊，怕做错的事嘛，那么我们来看看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内部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看看以弗所书4章，1节到16节，第4章啊，以弗所书4章1到4节，不到1节一直到16节，男的念单数，女的念双数啊，我们一起念，从1节念到16节，好不好？然后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让我们一起来啊，男的弟兄我们念单数啊，姊妹呢念双数。好，我们一起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统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 个人蒙恩都是照耶稣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祭司身上岂不是先缝在地下吗？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耶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受基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大家现在知道了吧？两大段经文，一个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啊，18到20节，一个呢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在1到16节所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行？不是说我们，如果你还知道，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不需要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是这个教会肢体里面不同的部分，我们应该凭着爱心来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好，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